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这个美俄能源合作出现的新动态，那就是这个埃克森美孚有可能会重新回到俄罗斯的这个萨哈林项目。那这个事情呢，其实背后有很多值得深挖的东西，比如说它背后的推动因素是什么呀，然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等等。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聊一聊这个能源巨头和俄罗斯之间的新的合作的动向吧。
哎，那咱们先从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说起吧，就是美俄能源合作最近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其实最近的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就是在普京和特朗普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后啊，其实双方的这个大的能源企业已经开始在讨论重新进入俄罗斯远东海岸的这个油气田开发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图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可能会改变全球能源格局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这个在阿拉斯加的这个峰会之后啊，美俄双方在能源合作上面有什么具体的动作吗？
有啊，就是普京和特朗普他们两个人在谈完之后呢，其实公开的说法是说双方会在太平洋沿岸有更多的合作。然后特朗普也是非常期待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其实在他们的这个闭门会议当中呢，双方的大的能源企业就已经开始在谈具体的方案了。
哦，是吗？
对。
哎，这听起来有点意思啊，具体怎么回事？
就是今年啊，埃克森美孚的高层啊和俄罗斯的这个最大的国有能源公司进行了几次秘密的会谈，然后他们谈的就是说，如果乌克兰的和平进程能够让两国的政府满意的话，那么埃克森美孚就会重新回到萨哈林那个巨型的项目当中。据说呢，这个谈判的级别非常的高，知道的人也非常少，就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这个事情在埃克森美孚内部。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埃克森美孚他之前在萨哈林这个项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他是怎么退出来的？
哦，好问题啊。就是萨哈林一号这个项目啊，它其实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埃克森美孚牵头做的一个项目，当时他们投入了非常多的钱，然后在这个项目当中占股 30%， 并且是由他们来运营的，其他的股份呢是由俄罗斯、日本和印度的公司来持有的。那到了2022年的时候啊，就是俄乌冲突之后，埃克森美孚就开始减产，并且想要出售他的股份。但是呢，这个时候俄罗斯就出手了啊，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我不让你卖，就直接把他的股份给没收了。埃克森美孚还说呢，这是非法的征用。他还减记了超过40亿美元的资产。
哇，这个没收股份这个操作确实挺刚的啊。
是啊，所以就是说埃克森美孚和俄罗斯其实在苏联解体之后啊，他们就走得非常近，就是比其他的西方的石油公司都要走得近，所以他们在俄罗斯的市场也是非常深根的。那2022年的这个撤离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啊，然后现在如果他们能够重新回来，那完全是一个戏剧性的和解。
那你知道就是说这个埃克森美孚和这个俄罗斯石油公司他们这个合作的谈判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吗？
其实他们的这个讨论啊，在特朗普今年一月就职前后啊就开始热络起来。然后到了二月的时候，就是美俄的高级官员在利雅得啊进行了一次公开的会晤之后，他们就更加频繁了。在私下里面呢，其实埃克森的高层在多哈还会见了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这个首席执行官。这个人呢是普京非常亲密的一个盟友。同时他也是一个被美国制裁的人。
多哈这个地点选的也挺有意思的，是吧？
对呀，那就是因为卡塔尔它是一个全球冲突的一个中立调解者，同时呢它的主权财富基金还持有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股份。所以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地方进行会面啊，就会让大家觉得比较中立啊，然后也比较保密啊，同时呢又有一些商业的利益在里面。
那你说这个萨哈林项目它到底有什么独特的战略意义呢？
就是这个项目它其实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由这个美俄双方共同推动的一个项目，当时是一个产量分成的协议。然后到了2005年的时候就开始出油了。它的这个出口的路线啊其实主要就是面向亚洲的市场。那即使在这个冲突之后啊，这些亚洲的买家还是继续在购买俄罗斯的原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项目它还能够，
你说这个埃克森美孚它要是想重返这个萨哈林项目它得满足哪些条件呢？
就是在阿拉斯加峰会当天，普京就签署了一项法令，就是允许外国公司可以持有运营萨哈林项目的这个俄罗斯公司的股份。 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要提供海外的设备和零部件，
嗯，
同时呢还要积极的游说废除制裁。
看来这个条件还是挺苛刻的啊。
对呀、
啊、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知情人士透露啊，就是说埃克森美孚至少要把他们之前撤离的时候的损失给拿回来。
嗯。
那其实这个公司啊，就是他跟俄罗斯的关系一直都非常的密切、
嗯、
包括在2013年的时候、
嗯、
他们当时的首席执行官还被普京授予了友谊勋章。
嗯。
但是呢就是因为克里米亚事件之后，
嗯，
制裁就把他们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给撕开了一个裂口、
嗯、
虽然说当时萨哈林项目没有受到影响、
嗯、
但是也让他们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那你说这个埃克森美孚他要是重返这个萨哈林项目，他会给双方带来哪些具体的动机呢？同时又会遇到哪些困难呢？
对俄罗斯来讲呢，就是吸引埃克森美孚回来可以被看作是他们拉拢西方投资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嗯，
那同时呢也可以帮助他们去稳定现在非常飘摇的经济。
嗯，
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美国的制裁会不会因为俄乌冲突的这个局势升级而进一步的加剧。
嗯，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嗯，
俄罗斯的石油产业肯定是会受到技术和投资的双重的限制。
嗯，
甚至现在已经有一些乌克兰的无人机去袭击他们的炼油厂啊什么的，就已经影响到了他们国内的燃料供应。
对，俄罗斯确实现在面临的挑战也很多。
对埃克森美孚来讲呢，他们可能虽然说俄罗斯石油公司很希望能够利用他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嗯，
但是呢他们要重新进入这样一个制裁高利率和通胀的这样一个环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嗯，
而且现在俄罗斯的经济也在放缓，
嗯，
然后他们对于资产的没收啊、
嗯、
包括国家对于能源行业的控制也越来越强，
嗯，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风险因素。
你说现在这个全球的能源市场的格局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那这个埃克森美孚他重返这个萨哈林项目还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可能性呢？
有啊，为什么没有啊？就是欧洲现在确实已经摆脱了对俄罗斯原油的依赖，
嗯，
但是呢印度和中国的炼油厂正在大量的吃进这些原油，
嗯，
然后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交易很多都是通过阿联酋的一些不透明的公司来进行的，
嗯，
所以就是说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市场其实只是在改变它的流通的路径，
嗯，
它并没有消失。
看来俄罗斯的这个石油贸易只是换了一批玩家而已。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说虽然说特朗普今年春天的时候对普京的态度一度转冷、
嗯、
让这些西方企业的回归一度蒙上阴影、
嗯、
但是最近的这个阿拉斯加的峰会又让大家觉得好像有了一丝转机、
嗯、
然后更有意思的是呢，就是埃克森美孚其实在整个俄乌冲突期间他们都没有中断跟俄罗斯石油公司的秘密的沟通。
嗯，
再加上就是萨哈林这个项目它本身所拥有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
嗯、
它对于埃克森美孚来讲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资产、
嗯、
尤其是他们之前已经在这个地方有了一些开发的计划，比如说他们想要把这个天然气液化之后通过油轮出口啊等等。
嗯，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关于这个埃克森美孚可能重返这个萨哈林项目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啊，然后它的意义啊，它背后的一些推动的因素和面临的挑战啊，确实让我们对于美俄之间的这个能源合作、啊、有了一个更深的理解。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